各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邢台市教育，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修三皈依法当中的观修法啊。那这个观修法，我们在刚开始修，需要从粗到细，也就是心调身。然后调息，然后调心。那我们这个初定之后呢？初定之后是心调心，然后调息，然后调身。这个要求呢是要从细到粗，刚开始从粗到细，心慢慢静下来。初定的时候呢是从细到粗，慢慢恢复到我们这个平常这样的这个状态啊。那我们在修三皈依观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个不是止修，这是观修，要求我们是闻思修啊，这样的一直观修下来。实际上我们在传统的这个佛法当中，一般都是要求呢，心止修，然后观修。那我们现在反过来，心观修，然后止修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这个止修观修啊，还并不是这个要求，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得禅定，目的是让我们呢，在还没有正修禅定之前，先把基础打好。那这个基础打好，主要打什么呢？一个是转变我们的理念，因为我们佛法的修正。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要超越生死轮回。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个出离心如果培养不出来，那我们这个生死啊是了不了的。所以我们修三皈依观，第一个的目的，我们要观死、观无常、观六道苦等等，是培养我们的出离心啊。通过这些东西呢，首先改变我们平时的懈怠、懒惰。或者贪着世俗的五欲六尘，那这个是第一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？我们越学到后面呢，大家就越清晰。将来正式修学禅定的时候，我们出尽各种的烦恼，它的对治方法就是要修三皈里边三皈观里边的内容。比如说，我们这个懈怠起来，懒惰起来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观这个三根本啊、九阴相啊、这个念思念无常，督促自己；或者说昏沉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念三宝的功德啊；或者说我们怀疑信心不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这个念三宝，观想三宝的功德；或者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遇到心里边障碍特别多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观想佛的功德、法的功德；或者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。遇到了各种的天魔外道、妖魔鬼神的骚扰，我们同样还得要观想这个佛的功德啊。那这些将来要正式修禅定，我们对治的方法、调整的方法，多需要我们在前面啊，心要把它这个练得很纯熟。那这个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呢，我们已经前面都讲了，主要呢，你看。我们观想三宝的功德，一个是消除我们的业障，培养我们的福报；一个呢，得到三宝的传承。啊，没有这个传承，我们这个修行啊，这个一路上的这个障碍起来、违缘起来，就没办法打得破。所以我们要需要通过这些观想得到三宝的加持和传承，那将来呢，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呢，那就会违缘就会减少，啊，障碍就会去掉。所以这些原因，我们在需要啊修三皈依观，而是心修观法，主要把我们思想理念转变掉。但是我们在佛法里边，虽然说心修止，然后修观，但是实际情况呢，我们在修三皈依观的过程当中，观当中就已经在培养止了。也就是我们修行有两条路进来，一个是止修，一个是观修。我们现在采取的方式呢，直接从观修下手， 光修驾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培养了我们的止修，它是这样的啊。如果从究竟法来说，那我们现在光想这个依三归一的光法去修，我们前面这边的内容啊，通过闻光、思光、修光啊，在光修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散乱，马上把它拉回来。如果昏沉，马上也是把自己提起来。当然这些具体的情况呢，这个在观想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的这个违缘烦恼怎么对治，我们在讲这个欲界四种心法，就欲界定的范围的时候，我们下面啊会详细的这个解释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学习现在这个打坐的这个方法啊，这个理念上下是一致的，并不是前面学了就丢掉了不要了，这个学到后面啊前面不要了啊，学到这个前面呢后面不需要了。因为我们学习是通过这个刺激的学下来，你才会把整个的系统这个正确的方法、正确的次第、正确的理念才能掌握得好，才能掌握得住。所以我们修前命是为了后面的这个服务，我们这个修后命还需要前命呢、作为辅助啊。这个理念呢大家要先搞清楚，不是这个前命是前命，后命是后命，那不是这样啊。也说这个修三归一观啊，你越学到后面，将来你就越会明白这个，哎呀实在是太重要了啊。我们这个凡夫所有的烦恼习气，如果不通过三归一观法修行的修正的时候呢，我烦恼习气是去不了的，所以非常重要。但是我们三归一观应该说是难入福，这个比较难度比较大，因为从来呢大家对这个没有概念。我们说光想，光想怎么光想也不知道，光想的次第呢就是闻思修，闻光、思光、修光。就是刚开始啊，如果从这个欲界四种心法来说的话呢，我们刚开始光修相当于是历历作意运转位，历历作意运转位。什么叫历历作意这个作意啊，这个说把所有的精神精力也提起来，要观想这个法当中的内容啊。这个叫做这个历历作意，把所有的精力提起来，这个运转啊，我们的心要去一直运转关注下去。如果把三归一观法修好了之后，那接下来我们下修下面的这个四禅八定也好，四禅八定前面的欲界四种心法也好啊，四种心法呢我们如果详细分开来，那就住心。简单来说的话，四种心法那就是初住、细住、欲界住、味道地定啊。那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础啊都在前面，你前面修好了后面就很好修了啊。所以大家期望呢不要忽略，好像这个三归一观好像内容很多，东讲的西讲的，实际上我们在修三归一观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在培养自己的止修跟观修了，观当中有止，止当中有光了啊。所以我们这个那这个观修结束之后，我们要你看调心调息，然后接下来的调身。我们上次呢是讲到这里啊，这个调身初定之后，这个调身怎么调呢？我们根据智者大师的要求，他说然后微微动身。我们打坐做完了之后啊，然后打坐做完了之后，这个时候已经把调心跟调息都调好了，然后微微动身。这个身体啊，你觉得怎样的舒服，你自己说稍微动一下啊。那我们一般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这个是身体呢全身放松之后，这个跟前面一样，身体呢顺着三圈，然后呢这个倒着三圈啊，尽量的把自己，你如果是这个颈椎不好的，你把颈椎放松；腰椎不好的，你把腰椎放松。这样所讲的呢，这个微微动身啊，说明 动作要轻柔，说成微微。刺动筋骨及手，头颈刺动二角，脐领柔软。你看这个时候，你看啊，这个筋骨啊，这个头颈啊，也刺动二角，这个稍微都要动一下。脐领柔软呢，不要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这个一动都不动的啊。那出击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太僵硬，所以呢，这个叫我们啊，要全身的这个柔软啊。也这里呢是，你看是叫我们先把这个手啊、头啊、颈啊、脚啊先动动啊。那等动完了之后呢，是以手拼摸诸毛孔，这个全身的毛孔啊。这个都要这个身上的这个脱下啊，擦下，刺磨爽冷暖，以阴凉饮，然后开之。那这句话呢，大家要注意。那我们在动身体、动手、动脚、全身按摩，这个时候呢，阴经还没有睁开来的，啊，而是两只手擦暖之后。然后呢，印在这个眼睛上，啊，然后开始，最后呢，把眼睛打开了，眼睛睁开来看了，啊，那这些细节呢，我们都要啊，遵守祖师的这个教诫，因为他们是这个过来人，他之所以这样的要求呢，那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，打坐做完了之后，通过这样这个手动、脚动、头颈动，最后呢这个按摩全身，最后呢这个眼睛按摩好之后，这个身体要放开，好，待生日消歇，方可随意出入。他说冬天还好，如果夏天坐在那个地方啊，这个身体很热，全身啊这汗水都出来了。不过呢，我们平时这个打坐呢，你如果这个六一月天虽然很热，别人看我们全身冒汗，实际上一点都不感觉的热，哈哈，因为这个汗水都已经排泄出来了，不觉得热。但是因为这个时候毛孔还张开的，你如果猛的一出来呢，这个风啊，可能这个因为六月份。比较这个风比较潮湿啊，毛孔张开的时候呢，这个风吹进来呀，久而久之呢就容易出病，所以一定要等到这个身体热啊已经稍微退了之后呢，才可以随意出入，进来出来都没关系的，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。下面呢，智者大师他告诉我们啊，若不尔者。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，那就问题出来了，坐获得助心。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，有时候自己不知不觉的，可能是已经得到了味道地定啊，或者是欲界定啊，啊，这个助心啊，或者初助或者细助等等。那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禅初心的境界不熟悉，你入了这个礼宾的静心当中去了，自己还不知道，也有可能啊。或呢，如果是从九住心的范围来说，可能寂静住啊，或者几寂静住啊，也有可能。初寂顿挫，这细乏未上，住在身上，住在身中，令人头疼等等。那已经这个得到住心了，如果出来啊。这个顿挫就非常的冲挫，冲冲满满出来了，一站起来就走了，说这个时候啊，细乏未上。那细乏是什么呢？就身上的这个气息，微细的气息。因为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，整个的这个心静下来之后啊，我们这个粗的呼吸呢是转换成这个细的气息，这个时候留在身上啊。你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这个动手按摩，把身上的这个热气给它拿掉， 你一下子匆匆忙忙的跑出来的话，那等于就是粗的气息跟细的气息呢，这个时候还没交换好，一下子这个你一出来动作太激烈，这个气息啊，粗的气息猛地冲进来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让这个细的气息呢就留在身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细乏胃上，住在身中。我们这个是，你看这个身上的这个气息啊，细的气息还没上来，就留在身当中去了。留在身当中之后，会出现什么一个情况呢？令人头疼，白骨解僵。我们这个打坐呀，大家如果一段时间打坐的时候，这个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头痛。这个头痛是什么感觉呢？就好像这个帽子戴在身上，到扣在头一样。那这个什么原因？实际上就是身上的这个，我们在观想的时候也好啊，或者呼吸的时候也好，你本身就没有练得好啊，这个火就往上面走的。然后你打坐做完了之后呢，又没有经过按摩啊，也经过这个观想把它这个气给它散掉，你一打坐马上一出来，这个细法就留在我们脑袋里面去了，所以这个时间长了呢就会头痛，这是一种情况。第二呢，我们这个虚火上升啊，这个浊气这个往上面升，清气呢这个浊气啊降不下来，降不下来的话，这个浊气就往上面升，这个清气呢这个不能这个通彻到底下啊，清气压不下去，这个虚火上升啊，这个浊气往上面走的话呢，那就留在我们这个头部了。那这样讲的话呢不容易懂哦，我们经常打比喻的叫馒头笼一样，你这个火在上面消，我这个火在下面烧啊，这个馒头笼大家看到了没有，这个水蒸气呢都是馒头笼呢，它是有孔的，所以它这个热气啊就跑掉了啊。那我们人呢，你这个脑袋呢，这个就像这个馒头笼盖一样盖住了，你不给它排泄出来的话，这个水蒸气啊等于就留在我们这个脑壳里面，所以呢感觉呢我们就好像头痛像戴着帽子一样，这个湿气浊气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、啊、会令人头疼，白骨解僵，这个全身的这个骨头肢节，我们关键的地方啊就会僵硬。这个僵硬啊那是什么呀，就是像这个容易得我们这个风湿关节炎这种情况，这个骨头稍微一动就很痛啊，动都不能动了，所以是白骨解僵，犹如风老。这个风老啊，这个风就是风湿，老可能就是老病。我们这个大腿上啊常会感觉有这个风湿啊或者类风湿啊这些东西啊、哦、老病呢那就是这个七损八老，或者是古代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老病呢，如果病可判的话，这个老呢那就是肺结核了，现在来说是肺结核啊，犹如风老。你看我们会产生这种情况，那当然啊，我们刚开始打坐呢你不会有这个效果的，好的效果也没有，坏的效果也没有，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，你如果一直刚开始就没有很好的养成这个好的习惯，那就容易就出现时间久而久之，久而久之这个就像这里所讲的细发未散呐、啊，这个细的这个气息一直停留在我们身上，时间长了之后呢，那就会出现这个情况，令人头疼，白骨结僵，犹如风老啊。还有呢，对我们肠便有影响，说雨后坐中烦躁不安，将来一打坐啊心里就静不下来啊，是故心欲出定每须在意。所以他说我们心里面想要出禅定的时候，每一次必须对这些事情啊你要注意了，每须在意。此解出定方法，这个这里告诉我们出定的方法啊。大家特别注意哦，你看这里这大师告诉我们，心要微微动身， 然后呢，肩膀、手、头颈，然后脚从上到下，啊，动完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是按摩，抹住毛孔，按摩好了之后，手探完，最后把眼睛打开，啊，这个按摩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并住手并摸住毛孔啊，也是从头上开始啊，这个鼻孔，这个脖子，这个前面啊。两边的这个胆经，后面的这个肾经，我们这个肾俞啊，肾俞穴呢，就是后面这两个后面这个腰肾这个部分啊。如果根据这个中医学来说的话，你这个按摩后面这个两个这个肾俞穴的话呢，这个很补肾的。好，如果大家腰酸背痛啊，你通过这样打坐，每一次按摩后面的这个腰肾、腰肾的话呢，那你这个对我们这个肾是很有好处的啊。然后呢，最后呢是丹田啊，我们腰肾按摩好之后呢，这个丹田啊也是一样，把两个手呢这个捧在一起，以肚脐为中心。顺十斤，那36下，这个逆也36下，这个都要做的。这里所讲的呢，是以说拼某诸毛孔，我们这个调身这里所讲的呢，是大师比较呢这个简略啊。我们过去跟老法师学的时候，老法师都要求他这个动作就是这样做的，告诉我们。所以每一次打坐之后呢，这些是大师特别注意，叫我们没需在意。每一次必须啊，对这些事情你要注意了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容易会令人头痛、白骨解僵、有漏风劳、反潮不安，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啊。好了，下面是总结。所以上就是观修三归一次第法。三皈依观修次第成就后呢，即一切善法功德基础已成就了。大家为什么要说一切善法功德基础已成就了呢？这因为三皈依观里边，你是这个无数次的你在观修的时候，不单单功德增上去了，福报这个增上去了，业障消除掉了，这个只是跟观的这个基本修法呢，你已经这个基础打好了。啊，因为这个时候你不让它昏沉，也不让它散乱，也不让它散乱，所以这个时候实践就是修止观了。只是对一个境界呀，停止在一个境界上，啊，心不散乱。这个观呢是对一个境界的内容是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。通过这种方式，通过这样的观修呢，培养了我们的禅定。所以一旦三皈依，你如果是睁眼闭眼坐在那个地方。从头至尾的思维下去，禅就是思维修的意思呀。好好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是基本上你这个止观基础都打得很好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修止观呐，有的是观呼吸，有的是通过念佛号，有的通过是念经，多可以让我们得到禅定。所以我们在观修三皈依观法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的把自己得到禅定。然后禅定次第是怎么样的？禅定次第就后面所讲的呢，就是欲界，那就是初住、细住、欲界定、味道地定，啊、哦，这个过程呢，我们后面会讲。所以这个三皈依观法，我们现在这里只是要求呢，通过这个四种前提，先把业障消除掉，福报增长，它的目的是不让我们得禅，不是为了得禅定。得禅定的过程在后面会开始讲，当然了。你把这个明白了之后，你将来不修细原子，专门是光修三皈依观法，也是通到底的，也可以修成功的。啊，所以这里说的三皈依观法的这个修成功之后呢，一切善法功德基础已经成就了。这个从法上来，从自己禅法的本身来说，它是一切功德基础成就了，已经都成就了。然后从我们整个佛法的系统来说，我们的所有佛法的功德都是从三宝为根本的，离开三宝也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三皈依观修完了之后，等于就是把这个三宝的中心，这个核心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根本的内容呢，已经 自己瓦掉了啊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上面说此大众诸菩萨等也与无量百千万亿劫为佛道故勤行精进，上若度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，得大神通，久修放恨，上能次第修习，习诸上法。那为什么这段原文呢？也是智者大师在《同盟之观》里边讲的啊。智者大师啊，他在讲这个《同盟之观》的时候呢，他就说了他引这个《法华经》所讲的一段内容啊。下面这个《法华》上说，下面接下来都是《法华经》的内容，但这一段内容文字呢，是智者大师在《同盟之观》里边啊所引用的原文啊。三皈依光修好了之后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这个赞叹啊，说这些大众菩萨等啊，他已经在无量百千万亿劫之前，为了这个能成佛道，所以呢勤奋行持精进用功，这样的这个精进用功呢，所以他能够善巧的入定、住定、出定，它不是对一种禅定啊，这个落定、住定、出定，它是无量百千万亿三昧，它都能够入定、出定、这个住定啊。而且呢，他们这个修禅定啊，得到大神通。不单是在神通，他们的这个身心是非常的清净，久修放恨，这个放就是清净的意思啊，已经经过很长久的时间修习放恨了，所以他们能够啊善巧的可以呢能够次第的修习啊，善巧次第修习，那我们次第修的话呢，第一个就要修三皈依光嘛，而能够习修习啊各种上法功德。那这个我们看这段文字拉过来呢，就好像很特殊很特别，好像跟我们修三皈依观无关，实际上他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表面看是这样意思，那智大师引这段文字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告诉我们这个无量百千万亿三昧，得大神通，久修放恨，次第修习，习诸上法。基础在哪里啊？基础就在三皈观里面。我们这个三皈修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将来呀，无量百千万亿三昧，得大神通等等，多是从三皈观法的这个基础而来的。那这里为什么说得大神通呢？我们这个神通，你如果没有证到这个初禅到四禅，这个神通是没办法修的，神通必须通过禅定才能修得出来啊。那我们实际上这个包括各种智慧多是要依止于这个禅定。那我们禅定这里为什么说是这个无量百千万亿三昧这个基础呢？我们这个修禅定没有三宝的加持，我们禅定啊，你障碍违缘很多，修不上来的。也尽管一切这个法门啊，神通智慧，这个依赖于这个根本四禅。但是根本四禅的成就，我们想要消灭违缘，那必须得到三宝的加持啊。所以啊，那我们说一切基础呢，都是在三皈光里面。好了，我们上面呢是告诉我们这个观修 三规光法的光修是什么光啊？那接下来呢是这个日常修，这个日常修呢，或者把它称为是止修啊。这个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四种前提啊，实际上只是这个三规光法的内容，把它分为四种。你看我们现在是光，是光这个三规光法啊，光修。下面的是止修，这个日常修啊是属于止修。然后顶礼三宝呢，你看这个还是光想三宝的功德，还是光想三宝的内容。供养三宝还是光想这个三宝的内容。那我们持诵大乘经典呢，只不过是三规里边的法。所以我们前面的四种群体啊，合起来呢还是佛法僧三宝啊，这个是。这个三规的内容的这个范围啊，日常修。那日常修怎么修呢？下面说，为了从始至终修行，不离三宝的加持和结轨，不但需要做中修，在日常中啊，还要持诵三宝啊。这个持诵三宝呢，是忙十万病未阶段。那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在日常当中还要持诵三宝。那在日常当中持诵三宝是怎么修呢？下面说，行者就修行的人啊，在日常当中啊，或者是走路，或者是站立，或者是坐在那个地方，甚至呢是这个卧在那个地方啊，心要观想，这个心要观想，观想什么呀？我们前面一样，观想三宝的传承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放光到智者大师，智者大师呢观想对智，观想到自己传法师，传法师观想呢光明照到自己身上，这个观想方法跟前面一样。这个观想往来之后呢，接下去啊是诵念三规。这个诵念三规里面的内容，大家注意了，我们在诵念三规的时候啊，我昨天也讲了，大家现在是诵念三规呢，只是把它这个任务完成掉啊，好像我们跟释迦牟尼佛订了合同一样，只讲数量不讲质量，这个好像这个满了债一样，这个债满完了就行了。我们这个念在持诵三规的时候呢，我们同样是一样的，你要培养自己的止观呐。就是你在读持诵三规的时候，你如果有散乱心，你马上把它摄持过来；如果是昏沉心，马上要把心提起来。而且呢，我们在持诵三规光、持诵三规法的时候，是归佛、归法、归僧，那应该是发之于内心，出之于口，落之于耳。我们在这个念诵三规的时候呢，通过这种方式，所以这种方式止修法。光修法呢，要求光想法的内容，这个止修呢，我们不要求光想法的内容，但是你要让自己不要打妄想，不要散乱，不要昏沉，它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这个大家注意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打卡的时候，我们就这个居士很发心哦，我这个念了这个108遍了啊，打卡打了。当然你这个数字是满的，但你如果想要这个真正把场地修出来，那这样肯定不够的。你要无论在光修也好，在日常修也好，日常修就是止修的范围啊，你多要培养自己的这个，你一打妄想过来，我马上知道这是妄想，把它先拉过来继续持诵。如果昏沉，当然了，这个昏沉的话，你这个嘴巴里面念，心里面昏昏欲睡，本身就有口无心，你怎么能够跟三宝这个加持跟接轨呢？所以这个大家注意，那你还得要知道自己呀、啊，这个散乱了就不能让散乱，一心一意把这个摄持过来，把心安住在这个念处上面。好，那就是心里边念出来，耳朵听进去。那这样的话呢， 无论是走路也可以，坐在那里也可以，站在那里也可以。这个日常修啊，实际上是只修在范围24个小时当中都可以的。你躺在床上，如果睡觉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念出声啊，念出声嘛躺在那里不恭敬了，躺在那里也可以。那里呢？但是你不要这个四脚朝天的在那里，要吉祥卧，吉祥卧卧在那个地方，你就可以这个持诵啊，这个三皈依的内容。我们在持诵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发现自己这个散乱了，把心要收回来；如果是昏沉了，那你把心要提起来。大家注意了，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我睡不着觉，通过念三皈依让自己去睡觉去。”这个可以不可以？你如果当做养生，当然也可以了啊。反正睡不着觉，通过这个方法。但是你如果想把自己禅定练出来的话，这个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习惯了，一念这个就想睡觉，一念睡觉，那你这个麻烦大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躺在那里呢，只是因为太疲劳了，我们躺在那个地方。但躺在那里在持诵这个三皈依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一样，把自己的止修把它立出来。通过这样的这个三皈依在止修观修啊，那你这个基础就打得很稳了。大家想想，有10万遍的基础打下去，那你这个止观的基础啊就打得很好了。说前面的基础打不好，后面就修不上去，修不下来的，修不上去。所以将来如果修到后面正式修禅定的时候，你如果修不上去，你前面还得要修三皈依观，你还要先去修前面的四种前提。所以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呢，就不要偷懒，不要呢给自己好像忙着啊，只是完成任务一样。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。好了，说三皈的内容呢，我们没事的，大家多顶少顶啊，这个自己定。诵毕回向如前，我们这个诵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回向是一样的，就这里所讲的呢，这个愿我今生无边缘，天台庙下多香水，这个回向发愿王。那我们看情况啊，我们如果是这个心已经很静了，同样的一样，要经过调身调心。调心、调息、调身，纵然是躺在那个地方，如果你这个时候心很静，如果没走，完全没有妄想，你卧在那个地方可能是静卧禅定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全身按摩，也是需要，不是不需要，这样呢，我们预防啊，就是这个戏法留在身上，将来会得到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残病。下面说，有修三皈依法的原因呢，就能直接得到三宝的传承加持，迅速清除魔障，不为扰乱，增加福德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四种形体，第一形体呢，那就是这个修三皈依观法。修三皈依观法呢，分为两种啊，一个止修，一个观修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个详细的内容啊，都在观修里边讲的。这个止修的内容呢，是我们从日常修里边来说，那比较简单。反正这个头尾都是一样的，不当中的内容，一个是需要观想，一个不需要观想，就这两点而已。但是我们这个不需要观想的目的是让自己，我们通过念三皈依呢，把心静下来，把禅定培养出来。这个因为每个人可能这个情况不一样。我们这个修止观的时候是交叉着修的，也就是你光想如果疲劳了，我们可以呢通过这个止修，就是说就不光想了，一心一意的就是安住在这个三皈依的这个内容上面。如果有妄想散乱，都把它排除掉。然后这个止修一段时间，你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心清气明，这个已经安定下来了，这个时候你再去光想，再用光修的方式。这样的这个不断交叉，不断交叉，那这个止观的力量啊，你就这个基础打得越来越扎实，越来越扎实。所以如果一般10万遍如果光修下去的话，基本上不成问题的。 大家想想看，如果对一个法你关心了十万遍，那就很主席的主席。所以这个我们在修三归观里面的内容呢，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止观的基础打得很好了。好了，这个是第一轻体。那接下来就是第二轻体，顶礼三宝法。那这个顶礼应该怎么顶礼呢？下面说，行者顶礼时，对三宝起大虔诚恭敬心。我们这个顶礼，在顶礼三宝的时候，首先要虔诚恭敬啊，而且那这个呢是这个身业，下面呢是口业，口业呢是发大誓愿，我们要发愿，发大愿，发大愿干嘛呀？要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故作礼拜。你看，我们这个之所以要恭敬顶礼三宝的目的是干什么呀？不单单是为我自己修，要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呢，我要礼拜三宝啊。这个我们这个要发誓，发誓怎么发呢？诸佛正法行甚深，直指菩提我归永归，我一说诸善根为你有情愿成佛，那就是念这个发愿。那这个愿很好的哦，把自己的功德都回向给一切法界众生，然后呢，为了利一切有情，所以我要成佛。大家不要看清了这几句了，你把意思懂进去之后，你每一次拜佛，你发这样的愿，发着发着呢，不知不觉的就把你心量砰炸开来了，扩大开来了。什么原因啊？你看我们从无始劫以来，多是这个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都是为了自己啊，这个习气太强大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贪心啊、嗔恨啊、愚痴啊、傲慢啊，哎呦，就是因为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心量太小了啊，所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执着这个妄想的这个第六意识为主人翁，执着这个身体肉体是我的根本，所以我们这个心量一直打不开。心量打不开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我贪我慢我爱我痴各种负面的情绪就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只能这个有一句个成语叫做成自祸吧，做尽自祸，是不是啊？就这个原因，自己把自己绑住了，所以我们这个生死出不来，了不了了。所以这个发愿文呐、我们这个诸佛正法行深，直至菩提永皈依，直至菩提永皈依，就是一直到了成佛的时候，我们永远是皈依三宝。这样的一种发愿，这个形成的一种力量呢，那就让我们生生世世就不离三宝的加持，可以得到三宝的舍助啊。我以所修诸善根，我把所有一切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为利有情愿成佛。你看这个，你如果所以我们自己在念经也好，在拜佛也好，你要把这个所念的意思你要懂啊，你不要变成嘴巴里念念的了，念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啊？你对自己的这个身心那就起不了影响作用。你看你要知道什么叫诸佛正法行甚深，直至菩提永皈依，你把这些东西嘴巴里念着，心里面观想着，才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的转变。说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老居士啊，念经念了一辈子的这个脾气还一样的坏啊，这个骂下来的时候比我们还凶啊，就这个原因。因为他这个没有把佛法笼络到自己身心当中，他变成嘴巴上念念的啊，怪不得念佛念佛都念到这个佛念到嘴巴上面去了。所以这个发愿文很重要，你发愿的时候你心里是知道的，这个愿誓愿的内容是什么啊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讲到回向的时候，这个居士问我们，他说大回向啊是小回向，哪有什么大回向小回向的？你看他把的意思呢，愿意持功德这个四句呢小回向，认为这个八句呢很长，他认为是大回向，他搞不懂这个回向里面什么意思。你看啊，我们心里面说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头苦， 嘴巴里这样想的，嘴巴里这样讲的啊、哦，是心里是怎么想的啊？心里舍不得自己一句阿弥陀佛符号，如果回向给别人，他就舍不得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学佛啊，你必须要知道佛法的内容，你回向什么意思，发愿的愿文什么意思，你都要搞清楚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嘴巴里念着，心里边想着，心口才能够一致啊、哦，不然的话，嘴巴里念的跟自己心里想的不一样。你看，到底是拼自己啊，不是拼佛菩萨？说这个很可笑的一个事情。好嘞，一个呢是身口意，第一个是心，我们拜佛的时候呢要虔诚恭敬；第二是口，口要发愿。本来呢，我们拜佛的时候还有这个礼赞，就是赞叹佛啊、哦。这个每一次一拜佛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赞叹佛啊。这个天上天下无罗佛，世界所有我仅仅，一切无有罗佛者。那这个四句偈啊，天上天下无罗佛，十方世界亦无彼，世间所有我仅仅，一切无有罗佛者。我们每一次拜佛的时候呢，你都要念这个偈子。这个不念偈的话呢，你这个不恭敬啊。就是我们拜佛的时候要身口意一致，心里边要虔诚，嘴巴里边要赞叹，身体呢表示出来，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居士拜佛怎么拜呀、啊？站在佛像前面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啊，你保佑我升官发财，干嘛干嘛？好，他嘴巴里念到这个东西，哦，然后拜佛拜下来的时候呢，他脑筋里一片空白，他稀里糊涂也没有光想，哦。所以现在的这个居士啊，他这个拜佛呢，充其量只是有一个这个身体这个拜上去拜下来。这个在莲华唱里边呢，他有个比喻啊、哦，他这样的拜佛呢，就像怎么样，像是拿这个棍子一样，放下来放上去，放上来放下去一样。因为这个棍子没有脑筋的呀，我们拜佛的时候心里也没有光想啊。哦，你只是这个身体磕下来磕上去磕下来磕上去，就拿个棍子放下来放上去，看着发现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拜佛呢一定要光想的，你没有光想的话，你这个只是一个色法，我们这个脑袋这个身体呢只是色法，是物质啊、哦，那必须要把精神融入进去，那这个心法必须要融入进去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礼拜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们要发愿要赞叹啊、哦，而且呢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礼拜的时候啊，这个三者要合在一起，心观佛宝相。我们这个礼拜三宝呢，心观想这个佛宝相。这个佛宝相呢，下面说这个释迦牟尼佛。我们说皈依佛是皈依十方三宝，皈依十方诸佛。十方诸佛这么多，我们到底是怎么办，到底是观想哪一种佛啊？我们这个虽然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十方三宝，但这么多佛当中呢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本师佛，所以我们观想释迦牟尼佛啊。然后这个观想法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八万四千法这么多，法华经是经中之王，又是我们听台宗的宗经，听台宗是以法华经而开宗立派的啊。这个法华经是经中之王呢，我们一观想这个法华经，等于就是观想把所有的佛法都含摄在里面的。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看我们当时释迦牟尼佛一出世，本来就想讲这个成佛的法，后来呢先试探着这个讲了这个华严大法，华严大法呢它还是带有这个别教的根基的，尽管带着别教的根基的内容讲出来，那些这个小乘根基啊，还大部分的如聋若哑，还是听不懂。释迦牟尼佛怀着让每个人都要成佛的这个美好的意愿来到这个世界，在华严会上就发现这个是做不通的，那必须要经过呢这个好好的引导铺垫啊。基础打好了之后，最后才能给他直接讲成佛最高的法门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观察了之后呢，讲了21天的华严大法马上就收尾了，他不讲了， 接下去讲阿含小乘法门讲了12年，方等讲了8年，般若讲了22年，经过42年的铺定基础打网了之后，最终释迦牟尼佛才开始讲法华经。法华经一讲呢，这个时候就是开山醒义啊，开权醒识，告诉这个这些弟子们，你们过去所修的声闻法、缘觉法、菩萨法多是依辅乘法的开开来的，现在到了法华会上呢，你们根基已经成熟了，现在把声闻法、缘觉法、菩萨法通通都归到法华会上的一乘佛法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知道了，法华经成为经中之王，也就是说一切佛法都是从法华经里面开出来的，最后基础成熟了之后呢，都重新回归到最高的一乘佛法里面来。法华经这个佛法这个法华经所讲的一乘佛法中来。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啊告诉大家，他说我过去为什么要讲声闻缘觉菩萨法呢？因为你们根基没有办法接受最高的一乘佛法，所以只能把一乘佛法呢分开为三乘、五乘、七乘、九乘，分开这么多。好、现在我经过42年的这个铺垫接引，打下让你们打下基础之后啊，在法华会上呢，我直接让你们开始悟罗浮屠之境，直接开成佛。所以法华会上啊，才开始有三珠说法啊，有法说一珠、比喻说一珠、因缘说一珠，三珠说法，让这些人呢一下子就证悟成佛的境界，然后释迦牟尼佛给他一一注解。所以这个法华经啊是经中之王。那我们一观想这个法华经，那等于就是一切法门的含摄在里面了。然后这个僧宝相，那这个僧宝啊那也很多呀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后面有很多的声闻僧，有菩萨僧。然后呢我们这个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，他我们东方你看也有菩萨也有罗汉，这些都是僧宝啊。这个南方、北方、上方、下方、四维上下、十方世界都有三宝。那三宝，那这个每一个世界都有这个僧宝。这个僧宝指的哪些呢？诸大菩萨僧啊，声闻僧，还有呢历代祖师这个行政僧。我们这个僧宝分为两大类，一个是凡夫僧，一个是圣人僧啊。我们前面都学过了，这个圣人僧里面又分为两种，大乘菩萨僧、小乘罗汉僧。这个凡夫僧里面呢，那就是行僧。行僧啊，他虽然还没有证到圣人位置，但是呢他跟我圣人位置很相近的，这个称为行政僧啊。哎呀，这个十方世界行政这么多，那我们这个三僧宝相要观想谁呢？那我们观想啊这个智者大师等等啊。这个僧宝相它代表的呢就是菩萨声闻僧及历代祖师、智者大师等。那这个历代祖师从印度来说，接下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下面的大迦叶，大迦叶下面是阿难、目顶帝、僧那和修达摩居多，那这样的一直到下来啊，到龙树菩萨，然后呢传到北极慧文、南岳慧师，然后呢停在智者大师，那这样的一直到下来。那我们光想这些这个僧宝相啊，放大光明照在皈依师身上。这个皈依师啊，我们这里呢是随便举个例子的，就是我们如果修这位师父的法，你要观想这位师父，因为他是法传给你的啊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要皈依这个师父啊？我们皈依他就是跟他学习的，就是要跟他学法的。那我们现在呢大家对这个搞不清楚啊，好像呢这个皈依是皈依，学法是学法，变成两样子两种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皈依这个师父啊？你皈依这个师父呢，就选择这个师父跟他学习佛法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皈依啊只是结缘皈依。你看我们听说是每个月都，你看皈 归一王的时候他跑掉了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也不管我，我也不管他的。好，这个应该的，你皈依的时候你要来学习佛法的，是这样的话你才是真正的开始学习佛法呀。因为我们皈依了之后呢，这个是学佛的第一步啊。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所有这个风俗习惯你能把它改变掉啊，这个难度还有点大啊。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我还没出世之前，我们大家的这里的风俗习惯觉得呢，到了寺庙里边拜个师父，好像那个干爹一样，可以保佑自己。他是这个一种这个理念，而不是说我去皈依时目的是为了跟这位师父学习佛法的。我们这个你说这个儒家呀，我们说这个啊，到了这个拜师一事拜好了之后呢，是跟这位这个新生是学习这个儒家知识的。那我们古代呢为什么要皈依三宝？皈依三宝呢是那皈依了这位师父呢是皈依是跟这位师父学习佛法的。当然了，但是我们这个佛法它有这个三宝，有无量的功德，有无量的威德啊，所以皈依三宝不单单学习佛法，而且呢有很大的好处。那这个本来呢这个两者兼而有之的，但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，我们居士呢觉得这个学习佛法可能很麻烦，学习不学了，我皈依皈依下呢也可以得三宝的加持，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哦，这一方面也许呢，我们历史上这个清朝之后民国年间佛法衰落了之后，出家人他是本身他自己佛法也不懂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给你们讲法，所以呢养成这习惯，只是呢哦到寺庙里皈依皈依下，这个师父也可以加持你的，三宝可以保佑你的，本身是宝贝的宝变成什么宝啊，变成保险的宝了。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这个还需要啊，特别是我们这个年轻人，大家要把这个皈依三宝的理念要搞清楚啊，不单单我要宣传，你们也要宣传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本来就是皈依三宝啊，我说本来是学习佛法，这是根本的，它能够保佑我们，这个只是附带的。我们皈依三宝有这个功能啊，能够保佑我们加持我们，这有这个功能，但是这个是附带的作用。真正我们去你看，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佛道教这个儒家，佛教道教儒家儒释道三家，儒释道三家都有自己拜师的仪式，我们这个三皈依就是拜师的仪式啊。你看啊，皈依了之后接下来拜一个师父了，接下去我要学习佛法，是这样的啊。但是我们这个三宝呢它有特殊的这个情况，所以它能够加持我们保佑我们啊，所以这个大家要搞清楚。所以这里说照在皈依师身上啊，这个指的是去传法给自己的师父啊，然后皈依师呢放大光明照在自己身上，然后自己身上呢放大光明照在前面的历代众生一切父母啊，及左边的一切兄弟姐妹，右边的一切冤家债主和一切众生。那我这里写的时候呢，这个当时呢又把它调整过来。我们这个光想是什么光想？你光想的时候呢，拜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前面光明照在自己身上，再照到这个他们身上，那是一样的。你光想前面是你的历代的父母啊，左边呢是一切兄弟姐妹，这个右边呢那就是一切冤家债主，后边呢我们是一切众生。你要这样观想，前面是父母，这个右边呢是兄弟姐妹，左边呢这边是冤家债主一切啊，后面呢是一切众生。那我自己一个人拜的时候呢，你要观想他们同时都拜下来，然后这个数字写多少呢？数字观想多少啊？这个里边也要这个慢慢的从小到大。哦，你如果刚开始观想不起来，你可以观想 今生今世的父母，把他这个父母的像观出来，然后这边是兄弟姐妹，这边是一切的冤家债主，哦，后面是一切众生。你刚开始可以光想少点，后来呢，你可以光想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来自一个村，来自一个姓，来自一个省，来自一个国，来自全地球，你拜下来之后，这么多人啊，通通拜下来。那你如果这样的这个光想啊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啊。下面说，自己我们在光想的时候呢，光想自己在礼拜一切三宝的时候啊，他们也共同在礼拜。那这里说是礼拜一切三宝，啊，因为那这个我们前面说的，你光想这个福宝的时候，光想释迦牟尼佛；法宝的时候，光想法华经；身宝的时候，可以光想智者大师等等，啊。那这里说一切三宝什么意思呢？那刚才前面不是一个三宝吗？我们前面是选择一位特殊的这个佛法僧帮佛法僧三宝像，作为我们这个主观的这个主要所观的这个对象。啊，你这些观想成功了之后呢，你将来可以观想无量三宝一样的无量中三宝啊，我这个身体在那里这个观想礼拜。我们这个一拜拜下来的时候呢，同时观想哪无量三宝在接触我们的观想，接触我们的供养。不过呢，这些内容呢，这个将来大家学这个四念头观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四念头观呢，它就是刚开始你是心观一个观身不净，啊，观身不净修完了之后呢，然后观受四苦，它是一个一个的这个观的。后来观想成熟了之后呢，我们是这个同时。这个观一个啊，同时呢观四个，就是同时观观身不净、观法无我啊，同时观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接下去呢，我们再把观一个的时候呢，把其他四个同时融入进去，它这样的，这个就是循环渐进啊，慢慢观想出来。那我们观想三宝啊，那也是一样。观想三宝，我们礼拜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。从少到多，慢慢观想，啊，然后我们这样的观想礼拜啊，下面说，总共礼拜呢，十万遍为阶段。你看，我们观想自己拜下去，哎呀，这个无量众生呐，前面父母，左边兄弟姐妹，右边的冤家债主等等，后面一切众生拜下，正通通拜下去。你看，你这一拜拜下来。顶那些普通的居士他不懂拜的人，你说你这个功德相差多少啊？我们这个不光想平时拜的时候你只一个人拜，一拜只有一拜，两拜只有两拜，那我们通过这个光想礼拜的时候呢，你一拜拜下去，那你看你光想多少，你光想一亿个人，那你就一亿拜，光想两亿人就两亿拜，你光想七十亿人就七十亿拜了。那你看，那这样的光修，所以下面说，如此礼拜，迅速清除业障，增加福德，以及除去啊修行的违缘。哎呀，这个所以说这个光想非常重要啊。我们本身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拜佛的时候呢，是要用心的，用心去拜，而不是这个肉体啊，这个肉体如果没有心加进去啊，你这个肉体是死的，所以我们这个灵魂走掉了，神识走掉了，这个身体就死掉了，也经验在那里没用了。所以我们在拜佛，你在观想的时候呢，观想一切众生兄弟姐妹冤家债主，这个去拜的时候呢，不单单他们得到了功德，他们之所以得到功德，主要是我们观想带动起来的。你看，我们也得到功德啊。说这样的观想礼拜呢，这个不是一个人在修了，同时这么多人呢帮助我们一起修了，这样就是自利利他了。他们得到利益了，我们自己也得到利益了。你说这个功德修得多快啊？所以这样去礼拜呀，就可以迅速除去业障，增加福德， 包括呢除掉了这个修行的违缘啊。那这里告诉我们是共礼拜十万遍未阶段，那并不是说我们拜了十万遍之后那接下来不需要拜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就好像这个吃药一样，七天一个疗程，七天一个疗程。这里呢我们这个修行呢十万遍一个疗程是一个阶段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如果将来你这个十万遍是一个阶段，修完了之后你打坐，如果修得很顺利啊，那呢你这个一直修下去了。如果这个将来这个修行如果不顺利，违缘很多，障碍很多，其他法修不上去，那我们还要通过顶礼三宝。顶礼三宝这个目的呢很明显，大家知道的，主要是消除我们业障，增加我们的福报的啊。那这个传承啊，这个传承呢，我们这个汉地呢实际上是有的啊。像我们刚开始出家，这个我师父就要求我们每我们当小和尚每天先要拜佛。这个我记得呢，那个新云寺的那个老当家啊，就寂修法师，他对自己的土地叫法呢，他就是这个要求，出家了之后每天拜佛，吃了饭早上也要拜，晚上也要拜，每天也要拜佛的。而且呢，这个我师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啊，这个故事怎么样呢？然后呢，这个一个小沙弥啊，出家了之后，他师父呢要求他每天要拜一千拜或者八百拜，你拜晚了才能吃饭，啊，这个没有拜晚呢，你任务还没完成就不要不给他吃饭。那这个吃饭的时候呢，这个府县的这个手上啊是木头雕的，大家知道。拉一个绳子啊，然后他师父告诉他，你如果这个拜晚了之后啊，你看到这个佛像主这拜拜拜拜，那好了，你就来过来吃饭，你不拜了啊，因为后面有个手拉绳子可以拉动的。这个有一次呢，他的这个师父下山有事情去了啊，这个忘记了这个给他徒弟讲，他徒弟呢也因为习惯了每天都拜。后来他突然师父呢这个事情办完了，下午已经是三四点五六点钟了才回来。哎呀，他突然想起来，他说你今天拜佛拜了没有啊？他说我拜了呀。那中午他说谁叫你吃饭啊？没有啊，这不你不是佛像在摆吗？他说我就不拜了。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小沙弥拜着拜着呢，他师父不在的时候，这个在顶礼的时候呢你得到感应，那这个手也自己在摆了，你看他说的。所以说这个拜佛啊，我们这个汉地呢也有这个传承的啊。我们刚开始出家呢都要拜的。还有呢，我的师公这个上宗下信这个老和尚啊，哎呦，他这个拜佛的时候是怎么拜的？这个不光是冬天夏天他都在拜佛。夏天很热的时候，你看他穿了这个海巾，这个因为夏天很热呀，拜佛拜了之后呢汗水流出来了，流出来之后啊，这个海巾流湿掉了之后呢，他把海巾脱掉放在太阳底下晒啊，这个穿了这个干净这个干的这个海巾，然后再拜的时候又湿掉了之后呢脱掉放在底下晒，把那个晒干的海巾穿在身上继续拜，他就这样的一直在交替两件海巾穿着拜。所以我们过去的那些老法师啊，这个他对这个拜佛这一块的这个修行呢他是很重视的啊。到了我们这一代呢，我们这个我教自己的徒弟啊，我就没有让他们多拜了。我是要求呢先把这个培养他们道心为主，先要把这个劝法菩提心文呢先背下来，沙弥戒先把它背下来，这个反而呢就把这个传承啊就没有把它这个很好的继承下去。实际上你看我们根据这个要求，这个是先要拜的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这个礼拜啊十万遍未阶段，那并不是十万遍拜完了之后从此从 从此之后真的是永远拜拜的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还得要修不上去的时候还得要拜，只不过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而已啊。好了，下面说的这个顶礼的时候呢，是我们这个观想这个身体啊。我们不是说观想这个光明照到自己身上吗？那这个光明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，下面说顶礼的时候呢，根据自己身体状况，观想所放的光明各有不同啊。那如果是这个刚气弱的呢，那我们就要观想这个青色；肺气比较弱的话呢，我们就观想白色；心气比较弱的话呢，就观想红色；肾气比较弱的时候呢，是观想啊这个黑色啊。这个，然后这个身体比较虚弱的人，那你要采用补气。那补气什么意思呢？这并不是真的有个气是补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是观想的，我们这个观想啊，这个青色的也好，白色的也好，黑色的也好，是带有滋补的，你就这样观想就行了。哦，从这个身上啊，照到我们头顶，一顶一顶的滋润我们整个全身，那这个就补气，这个通过观想，这个补自己的身体。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没有用啊，你如果真的观想很好的时候，每一次一打坐，这个一观想成功啊，一打坐一出来，你全身就充满了劲，这个比补药还要管用。那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我们采用补气。如果身体有实火的人呢，采用泄气等的不同，就是身体你不虚，而且呢有实火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采用泄气。这个采用泄气什么意思呢？就观想呐，自己身上的这个热气、火气、病气，全把它排泄出来，啊，要这样的观想。不过呢，这样的修法，如果大家怕麻烦呢，你就不要观什么影色也可以啊。如果根据这个影色呢，实际上任何一个事情啊，都是相生相克的。譬如说我们这个肝如果不足，肝气不足，观想青色；如果青色太多，这个木克土，那你对这个脾胃啊是有影响的啊。如果观想白色过多，那你对那个这个肝脏是有影响的，金克木。所以这些从王里边来说的话，这个李冰你太过多过少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观想的时候呢，这里你大概的观想就可以的，不要太强调了。因为你这个肝，你如果光想这个单独的影色太多的话呢，让我们这个五脏啊没办法保持平衡。这个五脏如果不能保持平衡啊，一脏如果太多太重，那就会影响相生相克里面会影响太多的，又因为会影响其他脏的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就好了。下面说顶礼毕，那你我们这个给自己规定自己啊，拜这个100遍或者200遍等等，你拜完了之后呢，不管拜多少你自己定，拜完了之后呢，把所照光明收归丹田，这个是男的来说收归丹田啊。我们这个也根据大家的风俗习惯来说的话，女归膻中穴。那这里就很简单说一下啊，你这个我们这个说到光明收归丹田呢，这里也应该要啊这个调身调气调心。最后呢，我们刚开始你要观想这个佛的佛法生三宝光明照到自己身上啊，自己呢然后照到所有人身上，最后呢收归，也收归了男归丹田，女归膻中。这个拜完了之后呢，我们也是一样观想三宝的功德呢， 要关于上帝的光明啊，照到自己身上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收归丹田或者收归坛中，回向呢跟前面一样，发愿跟前面一样，哦，那这里的第二顶礼三宝，这个这里只是把中心所要修的内容呢，把它摘录出来，头尾跟前面的三归光一样，调身调气调息，跟拜完之后呢，调身调气一样的，你主要要收尾收想，收收想，啊，我们该发愿的发愿，都回向的回向，那都是一样的。那这里呢是这个顶礼三宝法，哎，那接下来呢是供养三宝法。那本来呀，大家知道的，有的人说我这个心念三皈依可以不可以，或者心这个供养三宝可以不可以？我们最好呢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次第下来是最好的啊。实在修不上去的时候呢，你先把这个止修三皈依观的这个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先通过止修，然后再这个观修，闻思修的这个闻思修的观想啊。我们应该呀，最好呢是这个根据这样的次第。那为什么要根据这样的次第？因为我们在观想三宝的功德，它会让我们建立信心。建立信心之后，我们接下去顶礼三宝，我们内心才会虔诚。啊，你如果对三宝的功德都还不了解，对三宝的信心都还不够，那我们这个拜三宝、顶礼三宝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啊，肯定是恭敬心，这个并不是很好，恭敬心并不是很虔诚，啊，或者说信心不一定很够，或者容易会懈怠懒惰，因为他我们这个时候认识不到三宝的功德有什么好处，所以我们这个信心啊就不会很圆满。所以最好呢，我们是这个心根据还是要根据次第修下来，心要这个修三皈依观的内容观修，然后呢止修啊。如果实在没办法，我们心止修然后观修，三皈依观的修法呢最好放在前面，这样我们对三宝的功德了解了之后，那接下去信心起来呀，我们顶礼三宝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虔诚恭敬都会有的啊。那我们在顶礼三宝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观想还是比较简单，到了供养三宝的时候，这个观想就比较复杂了，内容就比较多了啊。所以这个这样呢循循渐进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修法才修得好啊。那大家我们一看就知道了，前面后面的第三则这个供养三宝法呢，这个内容就比较复杂的啊。我们不单单把这个偈颂要背下来，要根据这个偈颂的内容呢，这个一个一个的观想下去。说这个供养三宝法呀，这个内容啊比较复杂一点啊，难度比较大一点。这个第一是装修法，这个那装修法第一装修法啊，这个是在日打坐当中装修的。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日常修，这个日常修呢，这个随修供养法呢，随修法就是日常修法。分为两部分啊，这个装修法呢是观想三宝同勤。观想三宝同勤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就是我们观想释迦牟尼佛、观想法华经、观想智大师等等啊，这个呢跟前面一样的，我们要供养三宝啊。那我们这个观想成功的话，那当然啊，我们供养十方诸佛、供养十方诸法、供养十方诸僧、十方诸僧。那这个根据就我们的这个观想的这个能力功夫深浅来决定啊，你这个观想三宝到底有大概多少范围啊。那如果我们在顶礼三宝那个时候观想三宝的功德，观想三宝，那自己顶礼下去这么多观想起来的话呢，在修供养三宝法的时候呢，这个我们也能够修得起来的。那观想三宝一样，放大光明照在我身，以解一切众生身上啊，那这个也是一样。那我们前面在修顶礼三宝的时候呢，那是我们这个 只是在观想啊，在顶礼啊。那现在供养三宝法呢，观想怎么样？观想我与一切众生正在虔诚供养一切三宝。那这里大家注意了，说这个我与一切众生啊，那包括我身体情命父母历代父母，左边的兄弟姐妹，右边的一切冤家灾主，后面的一切众生，啊，这个观想跟前面都一样的。哎呀，这个正在虔诚啊，供养一切三宝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也发愿，这个发愿呢是一样的啊。这个诸佛正法行甚深，孜孜不倦用皈依，这个一样的。这个发愿之后呢，那勤命这些勤命我们都说调身调气调心多调好了、哦、大家注意了，那这个观想三宝同行啊，这个是调身调气调心都调好了，那调好了之后呢，这观想啊这个内容、哦、然后接下去啊这个发愿之后啊，接下来呢正式观修下面的这个内容啊、哦、观想下面的内容呢是怎么观想呢？一记观想即可，根据这个记语啊是怎么讲的，我们就观想下来啊。下面说，所有十方世界中，三世一切忍师子，我以清净身语意，一切病理尽无余。那这个是这组偈子呢，是身口意供养。我们前面这个顶礼三宝的时候呢，专门是这个身口意的供养其中一项啊，这个口赞叹，这个身礼拜意观想很虔诚，那实际上身口意供养。那现在这里供养三宝法呢，它内容很多，但是前面啊我们这个供养三宝的时候呢，还是以自己的身口意供养这个作为呀、啊、开端啊，作为开始。那我们说观想三宝啊，观想哪些三宝呢？所有十方世界当中，这个十方是哪十方？大家现在搞清楚了没有？那你说一下啊？东西南北中几个了？五个了，是不是啊？东西南北中是五个呀，上方下方合起来只有七个呀。你说这个十方，大家十方知道的举手去看看，十方哪十方？大家举手，真的假的都不知道。这个大家八卦知道吧，八卦就八个方向了呀，然后再加上上方下方就十个方了。这个东南西北是正方，东南西北的角落还有个偏四方，这个八方了，再加上上方下方这个十方，大家明白了不？说这个十方，所有十方世界当中，三世一切忍师子，三世大家知道的过去未来现在，这个所有一切忍当中的这个像狮子一样的诸佛啊，那就是所有十方世界当中过去未来现在所有一切诸佛，这个叫做三世一切忍师子。这个佛他的外号啊是人中狮子，这个应该呀、啊、我们这个古代呢，这个狮子跟老师的狮用在这个佛号上面呢，它是通用的啊。那为什么不要这个梵强旁呢？那它是这个比喻这个佛，所以呢这个梵强大家不要的啊。这个人狮子，佛是人中的狮子，为什么称为人中的狮子呢？这个野兽里边啊，这个狮子一吼，百兽恼咽， 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比喻释迦牟尼佛是圣中之圣，圣中之圣，听中之听。佛如果一开口啊，一切外道呢，完全就是屈服掉了啊。所以把这个佛比喻成了人中狮子，所以呢，称为人狮子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平时到那些寺庙里边，如果生过坐的那些方丈啊，这个讲堂里边呢挂了一个什么登狮子座，或者是坐狮子猴，都是表示这个意思，表示讲佛法的意思。好、哦，然后我们对于十方世界所有的一切诸佛怎么样呢？我现在呀，以非常清净的身业、语业、意业啊，来供养他。在这么多的一切诸佛请命啊，普遍的礼拜，尽无语。在十方诸佛请命，没有佛遗漏掉，没有让我没有拜到的，那就是光想所有的佛请命啊，多我有在礼拜他们。我带领请命父母、左边兄弟姐妹、右边那些冤家债主、后边一切众生，我带领所有的人呐、啊，就顶礼十方所有的诸佛如来，没有剩余一位没有礼拜到的。啊，这个就是身口一供养啊、哦。哎呀，如果是这样的光想，大家想想看。那你一拜拜下来等于多少拜的，我刚才讲过了。好，那你在十方诸佛前面都接下一个缘分的。那我们说啊，这个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你看你在十方诸佛前面都接下一个缘分，到时候到东方去东方遇到佛，到南方去南方遇到佛，到北方去到北方遇到佛。这到处都是佛的加持，但你这个修行啊，你还怕这个违缘啊？啊，到处有人帮助你就是，啊，你现在这个修这个供养三宝法呀，这个一修，你看跟十方三宝、十方诸佛如来都结下个缘分了，所以你不管到哪个地方啊，都有这个福利加持，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到了啊，先讲到这里好了，好，下课。